弟兄姐妹们，新朋友，傍晚平安。今天我们所要思考的经文在旧约诗篇62:1-12，使用教会公用本在旧约567页。在神保佑中安稳自在，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很动摇。你们大家攻击一人，把他毁坏，如同毁坏歪斜的墙，将倒的壁，要到几时呢？他们彼此商议，专要从他的尊位上把他推下。他们喜爱谎话，口虽祝福，心却咒诅。我的心哪，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动摇。我的拯救，我的荣耀，都在乎神。我力量的磐石，我的避难所，都在乎神。你们众民当时时倚靠他，在他面前倾心吐意。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下流人真是虚空，上流人也是虚假，放在天平里就必浮起，他们一共比空气还轻。不要仗势欺人，也不要因抢夺而骄傲。若财宝加增，不要放在心上。神说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见，就是能力都属乎神。主啊，慈爱也是属乎你，因为你照着个人所行的报应他。读经到此。
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谢谢正强弟兄的读经。我们再次祷告。天父，感谢你给我们今天傍晚有这样的一个时间，可以聚集在一起来敬拜你。请你这时候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除去我们的疲劳，让我们有一个渴慕的心，就是在你面前像诗人这样默默无声，专等候你。让我们的心来到你面前，就是要等候你，等候你给我们力量，等候你给我们恩典，好让我们晓得怎么样行事为人，做一个主你所喜悦的儿女。所以恩待我们一下时间，掌管讲台，掌管每个人的心思意念，听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那大卫的诗篇有一个特色，大卫一生中很多的不同经历，可以说对我们现代人来说，他的经历很丰富。他小的时候在旷野牧羊的生活，有时候面对豺狼野兽，他要独自一个人去应付。那家里他有好几个哥哥，但是他父亲没有特别的疼爱他，甚至忽略他。我们知道当撒母耳先知来到耶西的家，就是大卫的家，那么耶西叫了7个儿子，但是竟然忽略了最小的儿子大卫，没有叫他一起回家来坐席接受先知撒母耳的祝福，所以他家里的人似乎忽略了他。那大卫后来做了君王，拥有人所羡慕的那个权力地位，不在还没有做完之前呢，大卫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磨练和等待。当扫罗王不听撒母耳先知的话，背弃耶和华的命令，神就背弃他，那么兴起大卫来代替他，于是差撒母耳先知去高立大卫做王。虽然大卫被高立了，但他不是直接到王宫做王，而是回到旷野继续牧羊，等候神的时间。不过由于大卫他善于弹琴，他被带入王宫，在扫罗王面前弹琴，直到扫罗心里畅快。后来有非利士巨人哥利亚来向以色列人挑战，来骂阵，那么扫罗王和整个以色列军队没有一个人敢出去迎战，任由哥利亚在那边谩骂耶和华。大卫当时很年轻，父亲叫他拿食物到军队那边去探望哥哥。当他到军队听到这些事的时候，他不愿意神的名一直被这非利士人哥利亚在那边谩骂，于是他凭着神的给他的信心和力量，他要求去迎战这个哥利亚。整个以色列军队甚至扫罗王都不敢去迎战，但是大卫他就凭着信心，他要去迎战哥利亚。当然他开始的时候，他这样的一个请求 哥哥责骂他，他说你再来做什么呢？在旷野那几只羊你教唆了谁？我知道你的骄傲和心里的恶念，你下来是要看战争。所以他哥哥误会他，以为他是好管闲事，自不量力。那扫罗王听到大卫要去打哥利亚，扫罗也对大卫说，你不能去和那个非利士人打仗，因为你年纪太轻了，这个人自幼就战士，自小就做战士，你凭什么去打呢？好像鸡蛋碰石头，你根本不可能打过哥利亚。但是当扫罗看到大卫的态度很坚决勇敢，那么就把自己的战衣给大卫穿。那大卫试了之后呢，觉得不适合，就摘脱，他就手里拿着杖，那么在溪水边挑选了五块光滑的石子，然后拿着这个帅石，当时牧羊人他们帅石的这个机弦，就是引战哥利亚。那在战场上，大卫他就凭着上帝给他的恩典，靠着耶和华的名，给他的勇气和力量，用帅石机弦，然后就把非利士人打倒，打死了，杀死巨人哥利亚之后回来，那这些妇女就高高兴兴在那边迎接大卫。那么他们就唱诗的时候提到一句话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那就因着这句话，扫罗开始妒忌大卫，要追杀大卫。那从此大卫就经历到逃亡的生活，一段时间之后他才成为以色列君王。所以大卫的一生遭遇很多的困难，面对各种的挫折难处，他的生活体验酸甜苦辣，似乎尝到各种的滋味。尤其他面对生命两次威胁被追杀，一次是他还没有做王，就是被扫罗王妒忌来追杀他，另外一次是他做了王之后被自己的儿子亚瑟龙背叛，他也是狼狈而逃。所以我们看到说，第一次是他的岳父扫罗，第二次是他自己儿子亚瑟龙。所以面对这个亲情骨肉之亲的背叛对抗，大卫那种感情的挣扎，心情难受是可想而知。那诗篇六十二篇标题没有说明是什么时候或者什么情况写的，只是说照耶杜顿的做法交给灵长。那这篇诗篇六十二篇和诗篇三十九篇似乎都是一样说交给这个灵长。那大卫做王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设立的这个圣歌团诗班，那灵长就是圣歌团或者诗班里面的那个总监或者那个指挥带领诗班的。那么这两篇诗篇无论是三十九篇或者六十二篇交给灵长来指挥。那这两篇诗篇也是很相似，如果你有时间去看三十九篇，你就看到说三十九篇六十二篇他们相似的地方，就是两篇开始的时候都是他们描述到对面对恶人的攻击那种困难的环境，开始的时候是很沉重的心情，默默无声，默然不语，但是接着他们慢慢的就清晰的流露出那种表达诗人那种依靠神的心情，专心仰望等候神。那我们到诗篇五十七篇，大卫就说，神啊，我心坚定，我心坚定，我要唱诗，我要歌颂。诗篇五十七篇也说明标题是大卫逃避扫罗藏在洞里面，然后提着这诗交给灵长。但是在诗篇六十二篇只是说明大卫的诗，没有说明是什么时候写的，在怎么样的情况写的，没有说明。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说，大卫当时已经做王了，因为已经有圣歌团，有这个灵长，有这个音乐总监，诗歌的编曲。所以不过我们从诗本身里面我们看第三节第四节，可以清楚看到当时那个情况很恶劣，那些人都是要聚众攻击他。大卫这里描述说，他们人多，他只是一个人，他们要把他毁坏，如同毁坏歪斜的墙，将倒的壁。大卫形容自己当时好像很软弱，站立不稳，好像是一个歪斜的墙，将倒的壁，看来是不堪一击。那些人好像是落井下石，趁人之危继续的攻击，不肯放过。所以大卫说，要到几时呢？这些人在那边彼此商议，他们是在开会，要在商议说话，但是大卫却没有说话。这些人将要从他的尊位上把他推下来，他就要当时大卫就是做王位，他们这些人要把他从尊位上推下来，但是大卫怎么样都不动摇。那么这些人喜爱谎言，口虽祝福，心却是咒诅。面对这些人，大卫的态度就是专等候神。所以有理由相信这篇诗篇是大卫在儿子亚瑟龙 半边的时候写的。那亚撒龙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是一个很有心机的人。圣经在撒母耳记下十五章二到六节可以看到说，当时这个亚撒龙他表面上是甜言蜜语说一些祝福的话，要迎娶民心来背叛自己的父亲大卫王啊。如果你听一下，在撒母耳记下十五章二到六节这样说，亚撒龙常常早晨起来站在城门的旁边，凡有争讼要去求王判断的，亚撒龙就叫过他来问他说，你是哪一城的人？回答说，仆人是以色列某某支派的人。那大卫就好像这些人是本来要来求王的，但是大卫就站在城门旁边，好像很关心这些人的样子。然后第三节说，亚撒龙就对这些人说，你的事情，你的事有情有理，无奈王没有伟人听你的申诉，就是说王大卫王忽略你的需要。哎呀，好像他自己来关心这些人。然后第四节说，亚撒龙又说，恨不得我做国中的士师，凡有争讼求审判的到我这里来，我必秉公判断。就好像说大卫好像忽略你们，如果由我来执政，我来治理你们，情况就不一样了，我一定秉公判断。然后第五节说，若有人进来要拜亚撒龙，亚撒龙就拉着他的手与他亲嘴。你看就是这里看到说亚撒龙进一步的表现那种热忱，那种关心。那第六节，以色列中凡去见王求判断的，亚撒龙都如此的待他们，这样亚撒龙暗中就得了以色列人的心。所以这里很特别，就说明那些人渐渐倾向亚撒龙，那么他们亚撒龙就得到以色列众人的心，后来他就背叛。所以可见有理由相信这篇诗篇就是亚撒龙他背叛了父亲大卫。那大卫在逃亡的时候一些的痛苦经历，是自己的儿子却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大卫当时的那种心情是多么的难受。我们可以分三点来看这篇诗篇，思想大卫怎么样面对困难和苦难。第一段，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看到这里大卫描述他看到恶人当道攻击毁坏他，不过他的态度是默默无声，专等候神。那这篇诗篇在希伯来文里面有一个很强烈的用词，中文圣经翻译不出来，不过你如果稍微注意一下，如果你手上有笔，你可以稍微记下来，圈起来。第一节说，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这个专字，专等候神。然后第二节说，唯独我的磐石，我的拯救，唯独那个字，唯独。然后第三个字就是第四节，他们彼此商议，专要从他的尊位，这个专。第五节说，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也是这个专。然后第六节说，唯独他是我的磐石，唯独。第九节，下流人真是虚空，真是。那这些是有什么不同呢？为什么我说这些字圈起来？因为在希伯来文里面用的都是同一个字，是一个副词，它比较像中文的那个男人或者但是，强调某种的观念，那种心智和事实。中文和本圣经就用了另外六个字来取代这个副词，这个副词就是它希伯来文读音就是，好像一个喉咙发出的那啊。那么我们甚至可以这样翻译啊，这是汉人传道帮我翻译的。他说第一节说，我的心默默无声，必定等候神，那个啊，必定等候神。然后第二节说，必定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第四节说，他们彼此商议，必定要从他的尊位上把他拉下来。第五节说，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必定等候神。第六节，必定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这个唯独就是必定的意思。那下流人这个真实也是必定，下流人必定是虚空，所以这是一个副词。似乎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大部分人的意见是这样，但是大卫的意见完全不是，他是要专要必定唯独。诗人一开始就是说，我的心默默无声，必定专等候神，意思说大部分人可能不会等候神，大部分人就是靠自己的方式啊去做一些事情，比如说大部分人都在排队买马票的排队拿一些免费礼物，还是怎么样靠自己的方法去做，但是你却不是，人家就觉得你很奇怪。但是大卫他就是专等候神，好像和人不一样，和人不一样，当然别人会觉得很奇怪，不过你是专等候神，你是必定要讨神喜悦，那一种的是得着神的喜悦，那是另外一种的心智和事实，有一个态度。 所以当为当时的处境，他受到众人很多人攻击，他想要毁坏他，他就像歪斜的墙，将倒下的壁，他好像很软弱，但是这些人还是不放过他，很无情很绝情的要把他置于死地，不肯罢休啊！这些人是很绝情而且奸诈，表面上说一些祝福的话，好像对大卫偏忠诚，说好听的话，却是要把他从尊位上推下。那大卫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可以说岌岌可危，随时被打倒被击垮，可以说苦不堪言，面对自己的亲骨肉，面对这样的一个态度。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个情况吗？被人攻击或者面对困难，你只能默默无声，那个默默杀像垂头丧气，好像无话可说，在工作上可能面对上司或者老板的责骂，心里愤愤不平，不敢作声，默默无声。自己理亏做错事吗？也不一定，不过就是无故的被责骂，面对攻击心情无比的沉重，可能就像一块石头压在心里面，无话可说，默默无声，垂头丧气，什么都不想说，或者说不出来。那这默默无声是消极的忍气吞声，默默无声不是专等候神，这只是好像无可奈何。好，或者有人是默默无声，不是忍气吞声，默默无声是暂时不说什么，等待机会报仇，这是另外一种的方式，以退为进，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那这也不是专等候神，这默默无声是在那边等候时机，暂时好像不说话，好像忍气吞声，表面上很安静，其实是暗中布局，这是更可怕。默默无声不是专等候，默默无声是要等待机会。好像我们说没有声音的狗咬死人了，你看它很静很静，其实它是更可怕。默默无声，你说哎，这个人很好，默默无声不说话，他一说话的时候你就可怕了，他一做事情你就可怕，无声的狗咬死人。那大卫面对敌人的攻击，他不是很消极的默默无声在那边忍气吞声无可奈何，他也不是那种暗中布局或者要等待机会反击还是怎么样，他没有怀着敌意，一方面这是他的儿子，他也没有怀恨在心，他等候机会报仇，靠自己力量去处理问题解决困难，他是专等候神，不管情况如何恶劣，他就是默默无声，必定等候神，专等候神。为什么他接下来他就说了第一节，他说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他认定说确定神是他的拯救，唯独他是我的磐石，必定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很动摇。所以无论人怎么对待他，情况是怎么样恶劣，大卫是绝对的信靠神，默默无声，专等候神。那么在撒母耳记上30章提到大卫当时在洗哥拉一次的经历，那个背景是这样，当时因为扫罗王疯狂的追杀大卫，大卫没有办法在以色列那个地方境内藏身，在那边躲避，所以大卫就寻求政治庇护，来到非利士人的王雅吉那个地方来到非利士人的王雅吉那里，那么就大卫就向雅吉求一个城市允许他和他同行人居住雅吉就将这个洗哥拉这个城赐给大卫。后来当非利士人要和以色列人打仗的时候，雅吉王就邀请大卫带着跟随他们一起去出战，因为你住在我的地方。那么但是非利士人的首领其他首领却不信任大卫，恐怕大卫最后会帮扫罗来攻打他们，所以这些非利士的首领拒绝大卫和他们在一起，甚至要求大卫离开。虽然雅吉王邀请他，但是其他首领却不同意，所以于是大卫也无奈，就跟随人回到非利士那个地方去，没有办法和这些战士一起去迎战。那当他回到洗哥拉，那么撒母耳记上30章1到6节就这样说：第三日，大卫和跟随他人到了洗哥拉，亚玛利人已经侵夺南地，攻破洗哥拉，用火焚烧，掳了城内妇女和其中的大小人口，没有杀掉一个人，但是都带走了。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那一城，不料城已经被焚烧，被烧毁，他们的妻子和儿女都被掳去。大卫和跟随的人就放声大哭，直哭到没有气力。大卫的两个妻子，耶斯列人亚希软和做过拿巴妻的加密人亚比该也都被掳去，所以大卫很是着急，而众人也为自己的儿女苦恼。 要说要用石头打死大卫，大卫却依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那如果你想一下，你遇到这样的一个危机，你会怎么样？城已经被火焚烧，人已经被掳走，跟随的人都悲伤到极点了，他们家庭没有了，女儿没有了，财物也都没有了，而且大家都开始埋怨你，甚至众人说要用石头打死你。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你内心充满着那种愧疚或者悔恨。那如果换成我们，我们会怎么样呢？好像绝望了。不过当时圣经告诉我们说，大卫在这时候他却专心依靠耶和华，心里坚固。那是在撒母耳记上30章第6节。那大卫面对这样的一个危机，他没有被困难吓倒，因为他对神有盼望，他相信继续掌管环境。所以在第7节，大卫就对亚西米勒的儿子祭司亚比亚他说，请你将以弗德拿来。那拿以弗德做什么呢？以弗德里面有那个乌灵和土明，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求告神用的那个乌灵土明。所以大卫就不理部下怎么样背叛他，但是他重新寻求神，想知道神要不要怎么帮助他。所以大卫就求问神说，我追赶这个敌军能追得上追不上呢？那上帝也就回应他说，你可以追，必追得上，都救得回来。于是大卫就带着跟随的人去追赶。那么在撒母耳记上30章19节就说，亚玛利人所掳去的，无论是大小儿女财物，大卫都夺回来，没有失落一个。感谢主，就是因为大卫有坚定的信心，平安的走过他人生的那个洗哥拉的危机。为什么？他必定专等候神。这是大卫知道盼望是从神而来，救恩是从他而来。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你遇到什么困难，很大的痛苦挣扎，或者人际关系，或者一些家庭问题、婚姻问题，或者工作上的难处，你没有办法解决，你感到难过或者病痛等等。那当我们落在像大卫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想面对呢，要靠什么？默默无声，无话可说，无奈消极，或者暂时不要做什么，再等候看情况怎么样，等候机会报仇，拼个你死我活。不是，大卫是真正的默默无声，是专等候神，让神来亲自督理，让神来亲自掌管。所以第1节到第10节，大卫看到恶人当道，攻击毁坏他，但是他仍然默默无声，专等候神，这是大卫的态度。然后第5节到第8节是另外一段，他知道生命尊荣或者卑贱全都在乎神，他选择在神面前一种完全仰望，倾心出意。那第5节大卫就再次提到说，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这是他在呼唤提醒自己说，要默默无声，专等候神，让神亲自处理，不要轻举妄动。坦白说，理论上我们都知道说要等候神，依靠神，不过有时事情很危急，或者那个恶劣的情况没有改善的时候，孩子还是在身边，生病严重或者面对那个问题没有很好的好转，反而越来越惊险。在这样的情况里面，你真的啊，可能我们一下子可能就忘记等候神，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所以真的用默默无声专等候神的方法，面对人的攻击、困难的环境，真的有用吗？很混乱的嘈杂的环境，动荡不安的情况，我们实在需要片刻的安静。不能够安静不容易，不过那却是一种伟大的力量。要真正做到安静，一个人可以不说话，但是不一定表示他能够心里面安静，默默无声专等候神。不过坦白说，也只有安静的时刻，我们才发现到人的内心是何等的嘈杂，我们的意念是何等的多，我们的欲望是何等的大，实体皮肤蠢蠢欲动。几乎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很多时候没有一个安静的时刻。我们要达到那个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特别我们今天处在这样一个忙碌、科技、通讯发达的时代，我们说网际网络、多媒体的社会，似乎没有手机就不能生活。早上起来，你想一下，第一件事情是什么？看手机。很多的资讯消息可能就开始从你的手机充满你的脑袋，影响我们的生活起居饮食。甚至很多基督徒忘记了固定的灵修时间生活， 安静在神面前的时间也被这些剥夺掉了。在这个知识爆炸充满的时代，我们可以随时接触到很多的各种的资讯，各种的知识，结果很自然我们也被这些东西来取代了我们安静在神面前的时间，取代了神的地位。所以这里提到大卫两次说默默无声专等候神，两节有什么不一样呢？第一节默默无声专等候是很平铺直叙的说出要依靠神，然后第五节说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这是一个命令，好像说不是平铺直叙，说我的心要默默无声。他是不是觉得不能静下来说，说我的心啊要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所以似乎当时大卫面对的那个困难那个压力要保持安静很不容易，所以他对自己的心说，提醒自己说心要保持安静，就好像我们有时说不要惊慌，好像提醒自己说不要惊慌啊。福建说爱在啊，要镇定，要镇定。我们真的心能够安静，我心能够镇定吗？那大卫在这，我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不只是安静，等候神。在每天忙碌生活当中，我们需要等候神，免得我们内心混乱、烦躁不安、失去方向。就像诗篇42篇第五节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然后有时我们很多烦躁，很多这些，那你是不是提醒自己，我要禁止这样的一个意气消沉下去，让这样的一个愁闷、一些忧伤不要在我心里面继续，所以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呢？那大卫在这里他确定说救恩是从神来的，盼望是从他来的，所以诗篇62篇大卫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他确定救恩是从他而来。那么第五节说盼望也是从他而来，所以肯定神的救恩，也因为确信神的救恩，这是信仰，以致我们在生活当中有盼望，知道也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那第二节第六节都是一样，不过第二节的后面说我必不很动摇，但是第六节后面却说我必不动摇。第一次说我必不很动摇，就好像有一些动摇，还是不是那么强。但当他再继续专等候神、依靠神的时候，他的信心更加了。他说必不动摇。那当我们安静在神面前的时候，当我们继续依靠神，可能你开始还是有一些动摇，开始还是没有那么把握，但是你继续依靠神、专等候神的时候，你看到后来你信心增加了，开始本来没有什么信心或者。有一些动摇，但是后来你真的觉得因为等候神祷告多了，或者能够安静久了，你就能够觉得我必不动摇了。那第七节说我的拯救我的荣耀都在乎神，我的力量我的磐石我的避难所都在乎神。那大卫原本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是一国之君，以色列君王，不过因为他也犯罪受神责罚，刀剑就不离他的家，所以他的儿子亚沙龙背叛他，他落在失败痛苦当中，他看到自己的软弱，他也知道神的伟大恩典，他学习了谦卑依靠神，不再靠自己。就像在诗篇66篇10到12节，诗人这样说：神啊，你曾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同熬炼银子，你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身上，你使人坐车砸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那诗篇66篇这里诗人他经历到熬炼，好像神的管教，他感到当时很痛苦，车砸他的头，经过水火，不过他认定是神有他的目的，有他意义，却使我进到丰富之地。那斯布顿牧师就认为这篇诗篇是大卫写的一个他生命当中的一个经历，一个见证。那大卫在他人生当中他经历许多的苦难，面对生命的威胁，死亡的边缘，他是一国之君，人人都很羡慕他，但因为他犯罪神管教，他现在痛苦羞耻当中。他也清楚无论是生命尊荣或者卑贱，一切都在乎神，以致他更晓得选择在神面前倾心吐意。那我们所面对的事情不需要在人面前说什么，你说人也不一定理解你，不一定体会，不一定能够帮助你，甚至把你说的事情传开。那大卫默默无声专等候神，他体会到说神眷顾他帮助他，所以他现在也呼吁也劝勉人，他说你们众人当时常时时依靠他， 在他面前倾心吐意，因为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大卫他学习到，他体会到说，只有神是我们的避难所，认定神听人祷告，人可以在他面前倾心吐意，把一切的忧虑、一切的烦恼、惧怕都告诉神，然后看他怎么样为我们成就事情。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可以在他面前倾心吐意。这个倾心吐意就是向我们的心倾倒在他面前，没有任何东西需要隐藏，将你的心里面的一些意念、软弱、害怕、担心、忧虑，他都知道，不用再放在心里面成为一个重担。倾倒在他面前，别人不会了解，但是神能够，神知道。那问题说，我们多少时间、多久没有来到神面前倾心吐意？我们自己背负着我们的担子，很多很多的这些心理烦恼，为什么不倾心吐意，把这些东西都倒在神面前，安静在神面前，以致我们能够把一切都交托给主，我们享受的是生命平安。所以大卫他看到恶人当道，毁坏攻击他，不过他学习默默无声，专等候神。他知道整个生命尊荣无论是怎么样都在乎神，面对困难他选择在神面前倾心吐意。然后第三段九到十二节，他说下流人真是虚空，上流人也是虚假，放在天平里就必浮起，他们一共比空气还轻。不要仗势欺人，也不要因抢夺而骄傲，若财宝加增，不要放在心上。那大卫这里他似乎要做一个总结，当他看到人生百态，有上流社会身份地位有钱人，那些基层社会的人，大家不同的生活方式，但是对大卫来说都是一样虚空，一样虚假。他先讲到这些名利、权位、金钱，表面上看起来很好，很风光，令人羡慕，人都羡慕这些，但是却是虚妄、虚伪、不可靠。一般上人都以为说有势力有靠山，我们中国人说朝中有人好做官，有能力有财力要做什么都可以啊。如果认识这些人，巴结到这些人有好处，好像有财路。大卫指出这些人，他们放在天平里必要浮起来，他们比一共比空气还轻。人算什么呢？今天可能很风光，被人追捧，但是可能明天什么都不是，好像过街老鼠一样，今天在明天可能就归于尘土。雅各说什么？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霎时就不见了。所以大卫看到这些的事情，他觉得这些都是虚假虚空的。然后第十节他说不要仗势欺人，也不要因抢夺骄傲，若财宝加增，不要放在心上。你认为世上有得什么可以自高自大骄傲吗？其实他说这些都算不得什么，微不足道，比空气还轻，转眼成空。财宝加增，你的银行存款加增，你薪水加增，你自然很高兴放在心里面，哪里会不放在心里面？这是人的本性，财宝在哪里，心也在哪里。但是大卫说这些都是虚假的，你太过在意这些东西，你会失望。圣经也提醒我们说，提摩太，保罗请提摩太说，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后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上帝，所以要依靠神。这是大卫他体会人生，他提到不管是上流人下流人，不管是怎么样看起来很有钱，或者我们财宝自己加增好像有依靠了，不是真正依靠，不是这些，真正依靠是神。所以专等候神，仰望神。那我们知道以色列的这个位置就是在中东，以色列的东北部有两河流域，就是我们说那个米索波大米，那么亚述巴比伦就是在东北那个地方，那以色列中东中间，那以色列下面就是埃及古国。那很多时候以色列就处在这样的一个两个强势的国家中间，巴比伦亚述和下面的埃及，以色列就在中间。可能如果你们从我这边看的话啊，巴比伦应该是巴比伦亚述这边，以色列在中间，那么埃及就在下面。如果你们从这边看来就是这样。那么以色列面对这个这样的一个两个权势，常常就在那样的一个情况里面。那有一次亚述帝国就要来攻打以色列，当时的西西家王原本是一个很敬畏神的君王，不过那时他却忽略求告耶和华。当亚述要来攻打他的时候，他就跑去下面埃及求告埃及，想要借助埃及的力量来对抗亚述。他这样的一个行动当然得不到神的喜悦， 所以在以赛亚书三十一章一到三节，上帝严厉的责备他说，祸灾那些下埃及求帮助的，是因障碍马匹，依靠甚多的车辆，并依靠强壮的马兵，却不仰望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也不求问耶和华。其实耶和华有智慧，他必降灾祸，并不反悔自己的话，却要兴起攻击那作恶之家，又攻击那作孽帮助人的。埃及人不过是人，并不是神，他们的马不过是血肉，并不是灵。耶和华一伸手，那帮助人的必叛跌，那时候帮助的也必跌倒，都一同灭亡。所以不管你向哪一个国家求助，那个好像有强大的马匹，许多的车辆，依靠这些全人都是徒然，以为有势力、有能力、有财力，求他们帮助。上帝在以赛亚这边说，他们不过是人，他们马不过是血肉的，不是灵。怎么知道呢？神一伸手，那些帮助的人，无论是埃及人必叛跌，那些帮助的受帮助的以色列人，他们也必跌倒，一同灭亡。那我们看整个以色列国历史，神不断的借着先知来提醒他们，但是有些人还是一样不听神的话，常常重复做这些神不学的事情，不是依靠神，结果他们犯罪受苦。今天我们也知道，我们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软弱，我们都是会想依靠自己的方法，依靠人的势力，或者依靠什么财力。但是现实上，好像在工作上我们遇到一些不公平的人，我们明明知道说啊，为什么这个人比我迟来，他却得到公司特别的提升他、加薪他，随心随意的换一个部门啊，你却乖乖的待在那个地方，你感到愤愤不平，为什么？因为那个人有实力，他有后台或者靠山，某某亲戚，你好像很吃亏，你就想我要靠自己的办法去解决。但一个认识神的人，不是依靠这些，真的相信神吗？然后下面就说了，神说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见。他特别说，就是能力都属乎神，不是依靠外来的势力、财力、能力，能力是属乎神。他说，主啊，慈爱也是属乎你，因为你必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那这里特别提到神的能力，也提到神的慈爱。当然如果有能力没有慈爱也是假，有慈爱没有能力也是假。那大卫特别提到说，神说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见了，能力属乎神，主啊，慈爱也是属乎你的，因为你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那大卫在这里提醒，要记住神的话，神说一次两次，那我们都听见吗？我们听得进去吗？好好的在神面前等候他。在这个世事如烟虚妄的人生里面，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依靠自己的事，依靠自己的财力、能力，甚至我们想用我们的方式暴力来处理一些事情。不过神的女真的我们要记得，能力、慈爱都属乎神，紧紧的依靠神。不管在任何情况，即使顺利，都要依靠神的能力和慈爱，好叫我们在各种生活里面都能够得胜有余。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通过这个诗篇，让我们真的是专等候神，默默无声，是积极的，不是消极，不是无奈，也不是在那边做些什么想法，就是专专等候神，因为知道他是我们的救恩，我们的帮助是从哪来，而且选择在神面前倾心吐意，完全把我们需要交托给神，相信神掌管一切，一切都在乎神，而且认真听神的话，听见吗？听到的话我们就蒙福了。当我们每次回到神面前听到，或者我们每次打开圣经，我们领受神的话，我们心里就得着力量，看到神继续爱我们，也看到神的恩典力量够我们用。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人生都会面对不同的困难情况，今天你遇到或者没有遇到，不表示说接下来的日子就不会遇到。无论我们遇到怎么情况里，我们是不是真的专等候神，今天就开始操练学习，每一天用一点时间安静在神面前，不要被世界其他的事情都充满着我们，让我们真的选择了第一件事情，就是安静在神面前等候神，以致我们面对一些情况的时候，我们真是能够从神那里得着力量。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何等感恩，我们知道在整个生活当中、工作当中、人际的关系里面忙忙碌碌， 我们真的很少时间在你面前安静等候。似乎只有礼拜天，如果有机会来到你面前，就有这样一个安静的时间思想你的话语。其他时间，我们被很多资讯、很多的这些事情缠累着，以致我们不晓得依靠你，以致我们照着我们自己的想法、世界上人的做法，我们想要得到安息，但是却得不到。因此，求主帮助我们，每一天腾出一段时间在你面前，真的是专等候你，默默无声等候你的恩典，等候你向我们说话。求你帮助你的儿女们，让我们清楚知道，我们不是依靠世界上一切的东西。我们知道一切的好处不在神以外，就让我们来到你面前，在你那儿重新得力，在那里得着恩惠和慈爱力量，我们能够面对这个世界各样的挑战。求主帮助你的儿女，让我们听到你的话语被提醒，不只是停留在听到的阶段，让我们真是做一个听到又行道的基督徒，以致我们真的成为一个蒙福的人。求主帮助，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